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这个群书360课程呢，进入这个第四个大单元呢，为政的第四个纲领啊，是自公。这个自公啊，确实在现阶段社会啊，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人真的没有私心呢，一心为他人着想啊，为团体着想啊，以至于为世界着想。这无私的心啊，是真诚，必能感通啊，能感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度。因为刚好师长在我们马来西亚弘法一个月，老人家在这个期间呢，刚好跟所有宗教的代表有一次的聚会。那我们大马负责宗教团结的这个官员呢，跟老人家是语言算不通啊，沟通都是通过翻译的。所以跟老人家见了这第一次面呢，就很欢喜。说哇，老人家还有几个礼拜留在大马，赶紧安排啊，所有宗教代表一起呢，聆听了一场老人家的教诲。那底下坐的呢，都是不同宗教的代表。那语言上不同，宗教又不同，但是无私的心、真诚的心啊，感通。我看很多马来人呢，他们在听老人家讲话的时候啊，那个耳机啊，都是把它按进去啊，就要听得更清楚啊，就怕呢漏了一句话。所以我们看到马来人他们在听老人家讲课啊，这么专注，这么珍惜啊，对我们也是一种启示。我们跟着师长这么多年呢，那份沉静好学的心呢，可能都比不上马来人了。所以学习得利益的程度啊，跟学习者的沉静心啊成正比。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其实坦白讲，我们现在讲师长老人家的故事啊，听起来都很轻松啊。其实我们冷静想一想，我们自己身边不同种族宗教的有缘的人，我们有没有把他团结起来像一家人啊？还是我们一看到他们肤色不同，宗教不同，很多分别执着啊，可能在我们的心念当中啊，一念接着一念呢，都没有察觉了。所以我们跟着圣贤的教诲啊，跟着老人家的教诲，我们要学老人家的行持啊，他老人家的行仪啊，我们要效法。印尼是回教国家，老人家很为这个国度的人民着想，最后他们国家颁荣誉博士 给师长。大家看过那个回教的博士服装没有？没有看过。待会拿给大家看啊。啊，那个非常庄严啊。啊，待会我们廖学长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都是感通啊，都是无私真诚才能感得不同宗教的国度对他老人家的爱护跟尊重。回教国家颁荣誉博士给佛教的高僧，而且呢，当地的印尼人讲了一句话，说师长啊，净空老教授呢，比印尼人更爱印尼的人。虽然语言不通啊，那个诚心能不能通啊？我记得2007年我们校长职工会啊第一次呢办教师培训啊，这个因缘也很特别啊，因为校长职工会啊是整个大马教育界的校长啊，他们等于在教育上呢大家互相切磋啊，互相扶持，这属于全国性的一个单位啊，是西马986所华校啊，东马好像有300多所，加起来是1200多所吧啊，当时候是西马啊，他们很主要的代表啊，到了庐江汤池啊，参与传统文化的课啊，很欢喜，回来就要在整个西马推展弟子规。后来他们推展以后啊，整个东马看得也很感动啊，后来东马也跟进，等于是在华人在的国度当中啊，全国性的推展中华文化啊，这在马来西亚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因缘。啊，当时候2007年是在金马皇宫啊，培训了600个老师啊，那个时候是在金马皇宫的蒙古包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蒙古包可以坐600个人啊，挺大的蒙古包啊。当时候师长老人家参与了这个开幕，那开幕的时候啊，因为教育部长啊是马来人啊，那因为我们深入传统文化就知道儒释道都是教育，但对一般其他民族的人呢，他可能会把佛家呢看作宗教啊，那他们又是回教的国家啊，所以主办单位也很谨慎啊，说啊，这他们觉得师父是佛教的高僧啊，是宗教啊，啊，所以不好意思啊，安排老人家上台啊，给大家勉励啊，就没有做这个安排啊。结果这个教育部长啊，要上台给大家勉励的时候啊，他就拉着师长啊一起上台去了，这都不是人安排的啦。啊，没有任何人安排的，这教育部长很欢喜，哎呀，你是我的老师啊，就把老人家拉上去了。啊，几句话呢，他就感觉到老人的真诚啊，还有智慧，就主动请老人呢，给大家讲话。那一场会议之后啊，教育部长呢，亲自为《弟子规》啊写序了。啊，在最前面就是教育部长写的序。哦，你看这些因缘不都给我们证实啊，人真诚无私大公无私的时候，他是能感通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度。那师长老人家做到了，我们做不做得到？你们没有反应呢，那可能弟子规没有读入心啊，尤其是最后一句啊，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之。这一句要读进去哦。 不能读成哦，最后一句终于读完了，功课教完了，打勾，早晚课有上了，那就变形式了，不是实质了。实质呢，是句句经句都能入心，变成我们的灵魂，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得大利益了。这一句圣语贤可循至入心呢，这个人绝对不会自卑，不会垂头丧气，他只会百折不挠，越挫越勇，因为他已经坚信了，他不会受影响了。好，那我们看到老人家这样的行持，要从心地上效法他老人家，无私真诚胸怀天下。老人很善巧，常常讲到说有人问他你是哪里人，诸位学长您是哪里人，可能大家会我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人，当然这样介绍没错，这叫不忘本。那老人说我是地球人，这个也是很有智慧给我们的提醒。提醒什么呢？提醒世界变了。因为交通资讯的发达绕地球一圈呢不到两天的时间呢。所以新的名词产生的叫地球村呢。几千年来大家听过地球村吗？没有，这个时代的新名词。地球都变成村了，那大家不都是好邻居吗？不都是很亲密休戚与共哪边不好了，可能都会波及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代生活在地球的人，心量最少要为整个地球着想，不可以小心量。所以师长这个很幽默的介绍自己我是地球人，也是非常善巧的提醒我们这些学生一定要有这样的胸怀。而真正要能学习到老和尚的智慧首先要从他老人家大心量学起，不可以小鼻子小眼睛为整个天下着想，还有为世世代代的苍生着想。我们想一想《群书之要》这一本宝典老人家一拿到手做了一个动作，印了10000套，就怕这个宝典再亡失掉而且右边的《群书360》因为现代人忙你把一整套嘣放在他的面前把他给吓跑了50万言，他马上昏倒所以现在人忙你得要方便有多门你每天看一句就好了掌握这个精华他可以接受除了编了这个360，又把马上把它翻成英文，利益全世界政治界的人，还有有缘的其他国度的人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前首相马哈迪先生看了很高兴说几千年前的教诲现在还能这么有用，这是老人家讲的第一句话 很赞叹这一本宝典，接着说啊，我假如早一点遇到啊，我在位的时候遇到，我有很多重要的决策就不会错了。所以这个亘古不变的经典呢，确实是现在人的宝典。他没有这些经典呢，他开不了智慧之眼。我们不要说这些国家领导了，诸位学长，您的一生当中啊，有多少重要的决定下错了？当时候在下决定的时候，是以什么为标准？所以我们没有经典呢，开不了慧眼啊。往往下错决定啊，最后还得自己啊收拾残局了。所以人最大的福报呢，不是得到多少金钱、多少财富、多高的地位。最大的福报啊，是有圣人的教诲来指导人生，叫福在受见。最大的福，能接受圣贤的教诲，我们就能站在五千年的智慧之上来经营我们的人生，这是最有福的人。这个不是遇到了就有这样的福哦，要珍惜才行哦，要落实才有办法得利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结束这个单元，志工这个单元啊，单元结束了，有没有念念呢？把公天下的心态提起来，把为大局着想的态度保持。这个课程结束了，我们从此不再自私自利了。那这些教诲啊，我们就没有白学了。好。我们今天呢，是从207句啊开始。这一句呢，是战国时代赵国的一个历史故事。我们先把这个经句啊，大家一起念一遍啊。故无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无两人在也。今两虎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先公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个主人翁是赵国的蔺相如先生。我们对于蔺相如先生比较熟悉的有一个成语啊，就是提到他叫完璧归赵。而这一段话里面他的历史背景啊，是赵国他的文官之首啊，是蔺相如，武将之首啊，是廉颇。而在史记当中啊，有特别的一个单元呢，是廉颇蔺相如列传，所以他们两个的行词啊，给整个时代以至于后世啊很大的启发。所以司马光先生呢，做了这一篇的列传。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史记志要》当中啊，有两段文，就是提到这两个主人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又打出来了哈。廉颇者啊，赵之良将也。廉颇是赵国非常好的一员大将，建了不少的功业。蔺相如者，赵人也。蔺相如是赵国人。 这里呢提到呢，赵王与秦王会神祠啊，赵王跟秦王啊，他们有聚会啊，在神祠这个地方。那这一件事以前呢，就是发生了完璧归赵啊，《史记》里面呢有比较完整的叙述吧，我在这里大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蔺相如的身世呢，他是赵国人呢，他是赵国宦官之长啊，这个宦官的总领导啊，叫做妙贤啊，这个人啊，他家里的家臣啊，蔺相如那时候只是一个官员的家臣而已。啊，所以没什么显赫的背景。好，结果赵国的赵惠文王啊，当时候得到和氏璧，结果秦王啊听到了呢，就写了一封书啊给赵王，说我愿意用15座城啊跟你换这个和氏璧。那赵王呢就赶快啊跟大将军廉颇啊，还有所有的大臣呢商讨。哇，那秦王这么强大呢，他都开了条件了，去还是不去啊？结果他们讨论的结果就说到了，假如真的把和氏璧给秦国了，到时候他15座城根本不给我们了，我们不就被他欺骗了。可是假如不给他们了，可能秦兵大怒啊，就要来侵犯我们国家了，啊，这个就在两难当中啊，啊，大家还没有定下来怎么做啊，然后就想呢，谁能够啊去处理这一件事情呢？结果这个妙贤呢就说了。啊，我家里面呢有一个干部啊，叫蔺相如，可以去。啊，那赵王就问了，你怎么觉得这个人可以去呢？啊，他就说到啊，啊，这个妙贤就讲了，啊，我曾经犯了很大的过失啊，啊，当时候生怕大王啊你降罪于我，所以我想逃到燕国去了。结果当时候呢，这个蔺相如啊就阻止我啊，说让我啊不要去。那我就讲啊，我想去燕国啊，因为啊曾经呢啊我跟这个燕王啊见过一次面。这个燕王跟我握手的时候啊，就说呢，愿意给我跟我结交成朋友，所以我觉得燕王对我很有善意啊，哦，所以我现在犯错了呢，跑到那里应该他会收留我，哦，结果蔺相如啊就告诉他了，说啊赵国比较强，燕国比较弱，而您呢现在啊，啊等于你主子你现在啊被赵王重用，啊，所以燕王啊当然对你很客气啊，哦，你是赵王旁边的大臣，他当然对你很客气嘛，哦，所以才说要跟你结为朋友啊。但是假如今天你跑到燕国去了，那赵国比较强啊，燕国也怕赵国啊，哦，所以他们不敢留你啊，你是赵国的罪犯啊，他们不敢留你，很可能啊他们 会把你抓起来再把你交回给赵国。哦，你看哦，燕王怎么判断事情？啊，那个缪贤怎么判断事情？缪贤怎么判断？那个燕王跟我见过一次面哦，对我笑得很灿烂，说愿意跟我做朋友。他只有考虑到很表面的东西。可是蔺相如呢，他是考虑很广，他整个局势。所以朱子治家格言里面有一句话叫趋至老臣，急则可相依哦。人考虑事情啊，有时候心量不够，阅历不够，考虑的就会比较浅，比较短。所以有质有量有多闻啊，有见识的人呢，你常常跟他亲近啊，会增长很多的见闻。好，所以这么一建议啊，这个缪贤也觉得有道理啊。啊，接着蔺相如告诉他，你最好啊承认错误。好，而且啊承认错误的时候呢，脱掉上衣啊，这就代表忏悔嘛，然后自己伸到那个铁闸下面，准备啊自己行刑。啊，铁闸大家可能比较难想象哈，大家看过包青天没有？啊，那个虎头闸你们就知道了啊，就自己伸到里面呢认罪。然后蔺相如说啊，你有这一份忏悔的心啊，很可能会被免罪。所以缪贤接受了，就真的去给啊赵王认错，果然呢、啊、被赵王赦免了。所以我觉得呢，我家里这一个家臣呢、啊、他确实啊是很有勇猛又很有计谋，很可能可以出使秦国，啊！结果这个赵王啊，就召见蔺相如了，啊，那就赵王啊，就对蔺相如讲了，啊，秦王要以十五座城呢、啊，跟我换和氏璧啊，可不可以给啊？啊，蔺相如就分析局势了，哦，哎，你们不要当故事听呢啊。你的亲朋好友也会请教你问题哦，你会不会分析局势？分析完局势哦，还要给他非常好具体的做法哦。不要分析半天哦，然后人家问你接下来呢，我也不知道。你看人那个诸葛孔明啊，分析完三分天下，他一定有结论呢、啊，能够让这个刘备啊去做，这样才是好的参谋。我们现在年轻气盛呢、啊、很会批评事情啊，批评完说那现在怎么改善呢，我也不知道啦，你看着办。啊，这个都不妥当的。好、哦。啊，蔺相如分析啊，秦国这么强啊，赵国弱，所以不可以不回应。那赵王讲呢，他把我的璧拿，和氏璧拿去又不给我城，我有什么办法呢？蔺相如说道，秦国以城池来求和氏璧啊，假如赵国不答应呢，那赵国理屈了，人家以十五座城来换呢，你都不赏脸了，理屈了。但赵国假如把和氏璧给了秦国，反而没有把城池给赵国，那理屈是在秦国、哦、那他就是无理了、哦、那衡量这两个做法，宁可啊让秦国理屈啊，我们赵国也不能理屈于人，理屈于天下了。好、哦、那就是得给了。那赵王说，那谁去啊？ 好，秦国是虎狼之国嘞，你不敢，你敢不敢去？啊，结果蔺相如说啊，大王啊，可能你身边没人呢、啊，我去吧。哦，所以这个是很有勇气承担的人哦，他就自己去了。哦，所以他答应要去哦，而且还许下承诺。十五座城给了赵国了，和氏璧就留在秦国。假如十五座城不能给秦国啊，那臣跟你保证，一定把和氏璧啊完完整整带回赵国。诸位学长，你敢不敢下这种承诺啊？你所面对的是当时候最凶猛的秦国。哦，结果赵王啊就遣蔺相如啊出使秦国了。啊，结果到了秦国啊，秦王呢很无礼，在一个很普通的章台宫啊，一个普通的宫殿呢接见蔺相如，就开始傲慢起来了。啊，蔺相如就把和氏璧啊呈给秦王。秦王很高兴啊，拿到这个稀世珍宝啊，就传给他旁边的美女还有大臣看。啊，这些人一拿到了就谄媚了，万岁万岁，就开始喊了。蔺相如开始审查形势啊，看这个秦王拿到手了，根本没有意思要把城池给赵国了。马上啊，急中生智啊，已经交给人家了，拿不回来了。马上说，秦王啊，那个和氏璧哦，上面有一个瑕疵，哦，我指给你看。哇，这个稀世珍宝怎么会有瑕疵？秦王一听很惊讶，来来来，在哪里？啊，结果秦王把这个和氏璧拿给他要指的时候啊。蔺相如一抱啊，马上退好几步啊，退到一个大柱子旁边。哦，你看面对这么多军队哦，都是拿着刀的，他很冷静啊，啊，退到那个柱子旁边，然后马上怒发上冲冠。哦，你看人那个正气哦，马上。正气一提啊，头发腾就翘起来了。所以这个怒发冲冠呢，不是岳飞那个时候怒发冲冠，在《史记》当中啊，就讲蔺相如怒发上冲冠，然后呢，对着秦王讲了，说：“大王啊，你不是想得到和氏璧，写了信给赵王？”啊，赵王呢召集了群臣商议这一件事情。啊，所有的群臣呢、啊、的意见都是秦国太贪心了，都是仰仗他自己的强盛呢，都是讲空话，其实就是要贪这个和氏璧啊，城池根本拿不到，不要给秦国。哦，可是呢，我认为啊，所有的群臣都反对呢，但是我认为啊，连平民百姓啊都不会欺骗人的，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国家会欺骗人呢？哦，哦，你看这个言语就是，哎，我可是信任你们，帮你们说话的啊，你们可不能言而无信哦。哦，而且呢，因为一个和氏璧啊跟秦国发生冲突啊，发生两国的冲突啊，实在是不好啊。哦，这个我都是为信任你们，又为了两国的和平啊，我才赞成把和氏璧拿过来啊。而且你看我们赵王的态度，要把这个和氏璧送过来，还斋戒沐浴五天呢，才把这个和氏璧交给我。哦，还写了书啊， 递给我，非常隆重的让我送过来。其实讲这些话就是要让这个秦王还有他秦国的人提起良心啊，人家是用什么态度来对你们，你们怎么可以欺骗人呢？好，好，所以你们大国很有威严啊，那我们也非常恭敬啊来对待啊。可是呢，今天我到了你们秦王这样的大国啊，看到你们的态度啊是非常傲慢的，不恭敬人，而且呢，这个马上拿了和氏璧啊，就传给美女看，把我一个人撂在那里啊，这根本就是戏弄我了，所以我看大王啊，你根本没有意识啊，要把十五座城给我们了。所以我现在呢，把璧和氏璧啊拿回来了。可是啊，我想大王，你一定要急着把我的和氏璧拿回去。那么我没有办法交差了。所以今天呢，我想我就跟这个和氏璧啊，就共同啊，就毁在这一个柱子上面。就要拿着和氏璧一起撞这个墙。然后就看着这个墙啊，马上就要撞过去了。那秦王当然很简单了，然后赶紧道歉了，然后就赶紧使个眼色，赶紧去把十五座城墙的那个地图拿过来，给蔺相如看一下，就也是做个样子了，不是真正要把城池给的。然后就说，这十五座城呢、要给赵国。其实蔺相如已经心知故明了，知道不可能给了。这个时候呢又赶紧啊做一个应对了。就告诉秦王说了，说和氏璧啊是天下之宝。所以呢，赵王啊要献给你了，而赵王要献给你之前呢、是斋戒五天，所以今天呢、大王呢，你从今天开始啊，也应该斋戒五天，然后啊，举行隆重的仪式，隆重到什么程度呢？司仪要有九个人，然后再来接受这个和氏璧。其实这个叫什么缓兵之计了。那秦王听了以后说，好啊，反正你也在我的国家了嘛，那也怕失礼嘛，你们赵王这么恭敬了，那我也回礼了，就答应了。因为秦王呢也思考到了，假如硬抢啊，可能真的会他会撞这个墙柱啊，可能和氏璧也毁掉了，答应斋戒五天了，就安排蔺相如啊住下来了。那蔺相如啊看到这个情势了，也判断秦国不会给了，所以马上安排他底下的人呢、穿着很简陋的衣服啊，带着和氏璧啊，从小径啊逃走了。就完璧归赵了。结果秦王斋戒五天以后啊，真的设了很隆重的仪式啊，有九个司仪啊的这个典礼啊，要来接受和氏璧啊。结果蔺相如到了之后啊，给秦王说了，说大王啊，秦国啊，从秦穆公以来啊，有20多个君王啊，从来没有守过承诺，都是不守信用的啊，所以我实在很怕你又欺骗我呢，我又对不起我们赵王了，所以我已经把和氏璧啊送回去了。 而你们秦国这么强，我们赵国弱啊。啊，所以代王呢，你只要遣一个使者到赵国去啊，啊，把十五座城墙送过来，赵国铁定马上就把和氏璧送给你了。啊，所以你只要先割十五座城呢，这个和氏璧一定还是你的。但是呢，今天我把和氏璧送走了，啊，知道呢，我也是骗了大王你啊，这个罪也是该杀了，啊，所以就悉听尊便呢，看你怎么处理我了。哦，那大王，你跟群臣讨论讨论吧。哦，结果群臣呢，跟秦王啊就商量了，很多人都说啊。啊，气得牙痒痒的，说把他拖出去杀了吧。啊，秦王就说了，我今天杀了蔺相如啊，还是得不到和氏璧，而且啊，这两国更冲突，啊，不如啊厚待他，啊，让他回赵王。哦，那赵王啊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和氏璧啊，再来欺骗我秦王。然后最后呢，见了蔺相如啊，用礼接待完他呢，就把他送回去了。好，这完璧归赵的故事。结果蔺相如回去以后啊，赵王非常感动啊，觉得他很有胆识啊，啊，然后让国家没有受禄啊，就给他拜为上大夫，啊，上大夫。那秦国后来也没什么动作，也没有把城池给赵国，赵国终究啊也没有把和氏璧给秦国。结果秦国啊又再次呢出兵啊攻击赵国，啊，那占领了这个石城这个地方，啊，结果隔年呢又发兵打赵国，还杀了20000人。所以秦国还是以武力啊在对待其他的国家，难怪他的国家15年就结束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与天道相违背啊，上天有好生之德啊，所以周朝最强调仁德，所以他有800多年。结果秦王杀了人家20000人呢，又假惺惺的啊派使者啊告诉赵王啊要跟赵国呢和好啊，在西河外的蛇池这个地方啊神池这个地方会面啊，这个就是我们回到啊群书治要的经文了啊，里面讲赵王与秦王会神池，这个是已经发生了完璧归赵之后的事情了。接着呢，秦王饮酒酣，哦，就喝得有点醉醺醺的，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啊，我听说啊你赵王你是很喜欢音乐啊，请奏瑟，哎，你可不可以弹一首瑟啊给我听呢，啊，赵王呢就弹了这个瑟给秦王听。结果本来是欢欢喜喜弹音乐啊来交流啊，可是这个秦王的态度不好了，马上呢让这个御史啊前书曰，啊，让这个御史记载什么呢，某年某月秦王与赵王会饮啊，一起用餐喝酒啊，令赵王鼓瑟，这个令什么意思啊，秦王命令赵王来给我弹瑟，哦，其实秦王的态势就是 他是国王啊，你们全部都是我的臣啊。啊，从这里看出来呢，秦王没有学过《弟子规》，是吧？事服人，心不懒嘛；礼服人，方无言。所以一个人没有这种啊尊重别人的态度啊，处处结恶缘啊，结了恶缘哦，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所以人其实要明白啊，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啊，不能有恶念、恶言、恶行啊，对任何一个人，这才是明理之人呢、啊、的态度了。结果蔺相如在前面，在旁边看到这个态势，赵王被压下去啊，秦王很无理，他马上上前呢、啊，说到了，说我们赵王听说啊，秦王很善于敲琴声啊，这秦国的乐器了啊，是瓦子啊制作的乐器啊，请奉盆釜以相悦啊，请你呢用这个盆釜啊做个音乐。这叫礼尚往来嘛，是吧？哎，人家唱好几首歌给你听，你也要怎么样？要回礼啊，啊、哦，所以与人应酬啊，哎，也要准备个一两首歌，不然人家临时啊约你，你都不上去啊，也是失礼啊。哎，啊、哦，所以大家看我在一些场合啊。都会唱歌，其实就只会唱那两首而已。这个就是随时要应对的时候要准备好。结果秦王看蔺相如提这个要求啊，就不高兴了。秦王怒，不许，不答应。于是相如前进府，把这个乐器拿出来了，然后跪下来请。他是王嘛，他也很恭敬，跪下来请，因跪请，秦王不肯即否，秦王还是不肯，啊，没办法了。所以蔺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谨写见大王矣。”看秦王不答应了，那蔺相如就很坚决啊。说大王你不答应的话呢，五步之内呢，我举荐致敬，我颈上的血呢会喷到你的身上，很刚强啊，哦，绝对呢不能让自己的国家受侮辱啊，国君受侮辱啊。结果呢，蔺相如这么一讲啊，秦王左右这些卫士啊，就要拔刀要伤害蔺相如，结果蔺相如转头看着这些武士啊，哦，然后眼睛瞪得很大，相如张目斥之，啊，那个眼睛瞪大会说话，就把这些人给吓退了，就左右皆迷啊，哦，大家有没有听过所向披靡？蔺相如是用眼睛所向披靡呢，哦，把这些武艺高强的人都震退了，所以于是秦王不义，秦王非常不高兴，但没办法，就敲了一声，啊，敲了一下呢，哦，然后就结束了，啊，就蔺相如。啊，相如召故召赵御史书曰，蔺相如马上呢转头对着那个御史看，来记一下，某年某月 秦王为赵王及佛啊，秦王及这个佛啊给赵王听，礼尚往来啊。所以秦之群臣曰啊，秦国的这些旁边的臣不甘示弱啊，就一起喊啊，秦以赵十五臣为秦王送，请你们秦国啊啊，请你们赵国呢以十五座秦城池为我们齐王祝颂。蔺相如马上不甘示弱啊，回话给他们：秦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请把你们秦国的首都咸阳拿来供养给我们赵王祝颂。那秦王敬酒，就最后啊，这个宴席结束了，终不能加胜于赵，就那个气势啊，还是没有办法把赵国压倒。哦，所以这些留名青史的人都是以一当百啊。哦，在《三国演义》里面，孔明舌战群儒啊。哦，那几十个儒家大儒啊，一起围攻他，他应对自如啊，这是勇气啊，也是机智有智慧才办得到了。好啊，接着经文又讲到呢，祭罢归国啊，这个会面结束了。以相如功大啊，蔺相如又建功了，拜为上卿，这就不是上大夫而已了啊，拜官员当中呢最高的上，就是上卿这个位置。位在廉颇之右啊，古代以右为尊，所以位置在廉颇之上了。颇曰啊，廉颇说到了：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我为国家打了这么多胜仗，然后常常都是跟敌军呢兵刃相交，九死一生。而蔺相如只是口才很好而已啊，怎么可以把他的位置放在我的上面？他不服气了。且相如数见人，无修不忍为之下，而且蔺相如出身低贱，我不愿意在他下面，我觉得很羞耻。其实大家看到这里啊，那这个廉颇也是我们的老师啊，廉颇这一句话是傲慢啊，他因为什么傲慢？他自己有身份有地位了，他瞧不起人了，他执着了。怎么可以看人家的出身呢？应该看人家的德行智慧啊，跟为国家的贡献呢。所以人假如有执着自己的相貌，执着自己的富贵，执着自己的学历，执着自己曾经做过的功业，没有不傲慢的啊。那其实刚刚念到的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是身外之物，带不走。结果我们却因身外之物啊，让自己的灵性不断的堕落，让自己的德行呢、越来越差。所以其实啊，人最可悲的呢，是被自己啊给卖掉了，自己欺骗自己了。人不是因为身份而尊贵啊，是因为你的德行、你的行为而尊贵。哪有瞧不起人会尊贵的道理呢？所以从廉颇这一句话，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在一个企业团体当中， 可能我们是老臣哦，可是新进的人当中有没有可能德行跟才能比我们高啊？我们在这里待十年了，他待一年唰就跟我平起平坐了，自己会不会感觉酸酸的？哦，甚至于会开始嫉妒，看到他就，哼，有什么了不起？啊，紧接着更严重了，毁谤他，嫉妒他了。那老臣应该是念念为这个团体着想才叫老臣啊，而不是因为那个身份在那里摆姿态啊，摆官气啊，那不是与老臣这一个身份相违背了吗？所以有时候人呢、被习气控制住了，还得冷静下来啊。老臣还得有老臣的样子啊。而面对心境的人也要恭敬啊，也要为团体举才啊，焉能傲慢，焉能嫉妒呢？所以历史当中啊，我们特别感佩鲍叔牙推荐管仲啊，他尊贤呢、他让位让贤呢、成就了齐国的强盛，这个积了很大的福报啊，所以他的后代啊，十几世啊，都是齐国的名大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而且。这个廉颇不止啊，心里不高兴啊，障碍自己咯。宣言曰，他大声讲出来哦，我见相如啊，必入之。只要让我再见到蔺相如，我一定当面羞辱他。相如闻每朝啊常称病，以耳啊。每朝常称病啊，就是蔺相如听了以后就不上早朝了，因为上早朝就会见到廉颇了，那两个人这样就很不好看了啊，在满文武百官当中两个人冲突不好啊，会带动不好的风气的，所以都称自己生病了，避开他。而且呢，自己出门了、以而相如出啊，望见廉颇，引车避逆。刚好外出的时候啊，远远看到廉颇的车子来了，他赶紧吩咐底下的人躲到那个巷子里面去哈、不要跟他碰见了。结果于是舍人相与见曰。他身边的这些家臣呢、看到这些现象啊，受不了了，这接连呢、对他劝谏呢、说：“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我所以啊离开我的家亲眷属来侍奉你啊，就是非常仰慕啊你的德行。”你的道义啊，可是呢，今君与廉君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未逆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修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孝，请辞去。今天你跟廉颇同列为大臣，廉颇还当众讲这样的恶言，结果你反而怕他还躲他，我们看到你这个行为啊，平常的人都觉得你这样的行为哎呀太丢脸了，太懦弱了，况且你还是将相，你还是上卿，做那么丢脸的事情，我们你看，臣等不孝，请辞去。你看古人还是挺含蓄的啊、很无奈讲完了， 哎呀，还是我们没德行了，我们要走了啦。哦，所以他虽然抱怨完了，还是很尊重蔺相如了，也没给蔺相如难堪，说啊，我们没德行了，劝不动你了，我们要走了。相如故止之，啊，哎，蔺相如啊，啊，赶紧啊，很，也是很恭敬的呢，啊，劝他们，啊，不要离开，啊，接着跟他们讲曰。公之士廉将军，孰与秦王？啊，蔺相如啊，问他们了，啊，就是说呢，你们觉得啊，是廉颇比较凶恶呢，啊，还是啊秦王比较凶恶？那当然大家都讲啊，当然是秦王啊，廉颇比不上啊。蔺相如讲啊，秦王这样的威势啊，这么凶猛啊，我在他的朝廷我还敢呵斥他。还有羞辱他的群臣的不义。我怎么会怕廉颇呢？秦王我都不怕，来怕廉颇。所以相如虽奴，独何畏廉将军哉？我相如虽然资质不好啊，可是我也不可能怕廉将军啊。大家一听也对啊，他都完璧归赵了，怎么可能会怕廉颇嘞？接着呢就说到了，故无念之啊，这个就是我们360的经文了。这个故啊也是一个转折了。我既然不怕廉颇，我为什么还要躲他呢？故无念之啊，就是但是我所考虑的，我所想的，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这一句话呢，我们说听留名青史的圣贤人的话，不止留在文字上啊，目前当目其心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蔺相如只要思考事情，一定是为国家着想，为大局着想。所以我所考虑的，我所念到的是这么强的秦国不敢侵占，不敢发兵于我们赵国，徒就是子，徒以是因为，只是因为呢赵国有我们两个在，他们不敢放肆。所以今两虎斗，其势不俱生。假如我们两个发生冲突了，那个形势啊，很可能呢，我们两个不能共存。紧接着呢，国家会有危难的。所以吾所以为此，我所以会避开他，会这么做的原因呢，先公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是先考虑啊国家最要紧的角度，其实就是国家的安危了，而把两个人的私怨啊，这个仇就是仇怨啊，先放在后面的。我们常常呢这同参道友一起在交流呢，我也知道不能生气啊，可是常常跟他讲话实在忍不住啊，就骂起来了。其实假如我们一想到在团体里啊 和为贵啊，要做榜样啊，假如这个念头摆在前面呢、啊、那个气就出不来了。啊，所以还是把什么摆在第一位，所以气才出得了。哦，他怎么可以给我讲这种话啊，就受不了了。好、哦。所以接着经文当中啊，在史记志要里面有提到接着的发展呢，廉颇闻之，蔺相如这一番话，廉颇听到了，很感动。我们看这个历史，古人呢，一看到人家不简单的地方啊，马上生惭愧，因为他们有基础，他们也是读过圣贤书，只是一时间呢、啊，扶不住自己的习气，一被提醒啊，马上转念。啊、哦，所以这个风范也是让我们呢很冷静啊。身边任何的亲朋好友，只要讲的有道理，哪怕我们气在头上，马上要拿甘露水降温。把人家这句话接受下来，不然呢，意气用事啊，造更多的罪业了。哎，马上廉颇听了，不止啊，不生气了，很惭愧啊，所以露袒赴金啊，脱掉自己的上衣啊，拿着金条啊，去请罪啊。就让蔺相如责罚他，而且呢，哇，这里更不简单，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请他的宾客一起跟着他去呢，真的把面子全放下了，不要面子了，很真诚的道歉。曰，比见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他就对这个蔺相如讲啊，说我是很卑贱的人啊，没有见识啊，不知道您呢心量这么宽呢、啊、念念都为国家着想。结果这个蔺相如的无私，廉颇的至诚忏悔啊，这互相交感，足相与欢啊，两个人呢就结交成非常好的朋友啊，为文景之交。这个文景就是可以为对方去死了啊，这样的好朋友了。好啊，所以人的一念之真诚忏悔，不止自己的德行提升，人生改变，甚至连国家的命运都会改变。其实人分不开家庭，分不开团体，甚至于我们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人呢，跟传统文化分不开。我们做得好，家庭、团体、文化沾光，我们这个脾气逞会扶不下来，家庭团体文化都受累。所以人呢要有志气啊，要有责任感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这样的人呢习气就不会放纵，会非常战战兢兢啊，关照自己的心念，调伏自己的习气。所以这一个故事啊，读书人呢读完之后啊，都感叹了，说蔺相如完璧归赵啊很难，但蔺相如不觉得难啊，躲着廉颇啊，一般人觉得很羞耻，但蔺相如不觉得羞耻。所以为什么一般人觉得难，觉得羞耻呢？ 因为啊，这个难呢，首先是我们不愿意老实听圣贤的教诲。它难在哪？难在我太重了嘛。假如念念为国家着想，这个就不难，也不羞耻了。哦，所以那个难不是在境界当中难。哦，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哎呀，好难哦，哎呀，好苦啊，哎呀，跨不过去了。啊，其实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啊，是仁者的心动。我们执着在这个境界上，然后自己的心呢，产生分别，产生难的执着。哦，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例子，新加坡有一对夫妻相处得很融洽，他的先生说，我这个太太很好啊，但是有时候啊，很替他觉得委屈啊，就是我的母亲误会他了啊，然后还骂他，结果我太太还跪下来道歉啊。那时候我觉得我太太挺委屈的啊。诸位女同胞啊，你的婆婆误会你还骂你，然后你没生气还跪下来道歉，难不难？哦，大家没反应，我听懂了。难啊，哦，光想到那个情境啊，就有点手要发抖了，怎么还做得到呢？可是啊，接下来这个女士啊，讲出了心法。她说啊，这我没有委屈的感觉啊，因为婆婆啊，是家里的宝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啊，他把先生照顾养育教育长大，我才有这个先生可以相守一生啊，我要感谢他的恩德啊。哦，那老人是家里的宝啊，那是我们的大福田啊，给我们修福报啊，给下一代学孝道的啊。所以我看老人家一生气啊，我就心就很痛了，赶紧让到让他老人家的气降下来啊！我一跪下来，他的气就下降了 啊！赶紧给他道歉了，他慢慢就不气了啊！那我就不担心他的身体会受损了。哎，他不觉得很难做啊，因为他没有想到我很难受，他把我放下。念念为对方着想，哦，念念为对方着想，诸位学长，这一句话熟不熟悉？哦，这句话呢，在师长老人家的教诲当中，点播率啊，是 number one， 啊，点播率最高，啊，念念为对方。为众生着想，这一句教诲啊，是无上的心法。为什么？一个人不把自私自利放下，他入不了圣贤的教诲。可是呢，这个我要放很难啊。老人家一个非常善巧的，你从今天开始都念念为人着想，这个我执啊，不淡而淡。不放下，慢慢自然就放下。所以当我们跟人相处啊，觉得很多境界很难，很可能是我们连师长老人家最常提的这句话都不肯依教奉行。所以难不在境界，难在我们不老实依教奉行。哦，好，包含呢人在很多境界当中啊，那个难呢，是因为我们呢、啊、有退缩的习气。哦，有一些朋友， 都会我们交流到啊，我太太怎么样了啊，我的这个岳母怎么样了啊，我种种这家庭的姻缘怎么样啊，有时候看他的信呢啊，看了看了都会觉得哇，他怎么种种境界的考验哦，但读完他说的话或者他写的信，最根本的一个重点，第一个他没有自信，他没有自信了他就容易退缩，他不相信自己有无量的智慧德能，所以面对境界他那个惯性啊，退缩的习惯就起来了，人那个退缩的心一起来就兵败如山倒，而且人一不相信自己啊，紧接着就是不相信所有的人，所以他在叙述所有的亲人的情况，他也很难相信所有的亲人能改变，所以他一个心念没有信心啊，最后就所有的境界都是障碍。他一对自己有信心，他就会找方法来突破，他对别人有信心，他就会造缘去成就每一个人，所以是障碍还是柳暗花明都在一念之间。所以有时候我们分析起因缘哦，好像很难很复杂，其实都要回到自己的心念心态，心境一转，境界自然就会转。假如不这样去下功夫啊，坦白讲，学传统文化，烦恼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懂得道理多了吗？不在自己心地上下功夫啊，会拿去看别人的过啊，啊，别人有过，我们又没有善巧引导，又去控制，人家又不接受，当然我们就更多的不欢喜啊，更多的求不得，那当然就笑容越来越少啊，啊，笑容越来越少，又怕人家知道，更惨啊。哦，在学传统文化的人面前就呵呵呵呵苦笑啊，然后呢，没有在学传统文化的人面前就就叹气了，回到家里脸更臭，因为家里的人都没学传统文化啊，然后觉得又是讨债的来了啊，又是冤亲债主来了，那都是这种念头，哪有会学得欢喜呢？啊，所以一翻开《论语》啊，第一句就读不下去了。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明明是苦啊，哪有乐？哦，所以六祖大师那一句话很有禅机啊。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啊，以这句话提醒自己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我们自己的心动，心动了什么？动了邪念，动了妄念，动了跟经典不相应的念头了。啊，假如我们在静缘当中说念念为对方着想，我们的整个思维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念念为他想啊，爱人者人恒爱之，他慢慢就替你想了。你都觉得他是障碍，怎么可能他会为我们想？哦，所以第一个境界为什么难？没有自信，退缩了。再来啊，还有一个很深的习性，叫贪快，急于求成，就希望马上转变，对方马上改，这都没有道法之。 其实坦白讲啊，我们有没有马上改啊，自己没有马上改，怎么去要求别人马上改？这个叫苛刻呢，这叫反其道而修了。圣贤人教我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们现在学反了，严以律人，赶快改，宽以待己啊，自己的脾气二十年了都没改啊，他要求别人马上改啊。所以我之前听了一个故事啊，很有趣，但是对自己也很提醒啊。那一个父亲望着他几个月的儿子很急啊，把他儿子抱起来拉着叫爸爸叫爸爸啊，这他还没叫啊，叫爸爸叫爸爸，太急了。结果这个孩子呢后来啊能走路了啊，两三岁能走路，也会说话了。突然有一天啊，他的父亲呢看到这个儿子啊啊面对他们家的鸡抓起来说叫爸爸叫爸爸。哦，你看你太急了哦，你把你的下一代都教坏了。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光要调伏一个急躁啊，都要下大功夫跟长远的功夫。人一急啊，就没有定性，心烦意乱，讲话都会乱讲，那对方都感觉我们的心烦意乱跟我们的情绪，他哪可能跟我们很好的互动呢？哦，所以圣贤人留了一句话给我们啊，一个人求学问呢，求道德，为学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要先降服自己啊，浮躁的气。浮躁的气啊，往往来自于想控制对方啊，都是要求对方，这个心就开始浮动，开始急了。所以怎么调伏？首先呢，把精神下在看自己的心，看自己的故事。啊，只管自家，不管人家。能看得到自己的心，调了自己的心，别人感觉到我们的善，我们的真诚，自然他们就跟着转了。啊，所以道家强调正己化人呐。哦，那当然，这个定静的功夫啊，要时时关照，时时保持。啊，所以《弟子规》里面很多经句就是调伏浮躁，事勿忙，忙多错，不从容，立端正。啊，走路是修静定，讲话凡道字重且疏。啊，所以讲话快的人呢，首先要把速度放慢，这个都是调浮躁。哦，宽转弯，勿触人。你讲话一举手一投足啊，都要缓慢下来，才能调伏浮躁呢，才能时时关照自己的念头。好，那除了从心地上啊不退缩，有信心啊，然后呢不去啊苛刻要求别人，对于身边的缘分因缘呢，道法自然啊，求什么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要欲速不达，弄巧 沉着啊，好多人在点头啊，可能都是我们共同走过的经验。哦，觉得传统文化好得不得了啊，然后给亲朋好友一讲，讲到他们口吐白沫，哎，也觉得自己很委屈，这么好的东西要给你，你为什么不接受？啊，当我们有这个念头的时候，要想起一个故事，就是叫爸爸的故事。哦，你就会他稍微缓和下来，哎呀，还是不能强求别人。啊，而且要心地柔软的去为身边的人造缘，你看他现在不能接受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你能理解他的思想观念为什么不接受吗？你一理解他，你就不会指责他了，你会觉得啊，这个时代啊，传统文化断了那么久了，他们也很无奈啊，很多思想观念被误导。你不只不会为他们生气，你会有设身处地的怜悯心，你就会有耐性去陪伴他们提升。所以说穿了，面对境界啊，都不是对方的问题，都是我们心地功夫啊。哦，所以这个耐性重要。啊，柔软重要，啊，善巧方便重要。哦，那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又觉得落入两难了。啊，哎，我假如比较顺我太太的话呢，好像又对我妈妈不孝了。啊，妈妈。要孝顺他，弟子规说父母呼应勿缓呢，父母命行勿懒呢，那我到底是听我太太的还是听我妈的呢？好，那诸位学长，请问听太太的还是听妈的？哦，我们也落入两难。好，我们好好考虑考虑。就像207句说，故无念之。啊，这个207句就是，所以啊，遇到事情，我的念头放在哪里？很重要。好，我们先考虑一下。啊，下一节课啊，我们再来探讨。啊，是听妈的还是听太太？好，谢谢大家。